我们现在呢，今天要讲的是我们这次的福音真理班的第七课，题目是天国的喜宴。天国的喜宴，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天国的喜宴呢，是针对着我们连下去，我们从上一课第六课我们开始讲耶稣是谁了，那是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讲到耶稣是谁，那我们上一讲呢就讲到耶稣来到世人中是为了做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目的他就是为人来除罪，使人得救，十字架是他生命要奔的中心。但是他来的时候呢，他不是就直接就上十字架了，他用三年的时间要把这个福音宣扬出来。他传扬福音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耶稣要告诉我们，就是天国近了，天国来了。为什么讲的是天国近了这么重要呢？原来我们说上次讲的，神的启示是有渐进性的。原来神是借着亚伯拉罕能够建立一个民族，给亚伯拉罕有恩典的应许，可是到了摩西时代的时候呢，却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了以色列人。那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的目的呢，是让以色列人治罪，因为律法是一面镜子，照出我们人不符合律法的种种地方。然后又借着先知书告诉以色列，在整整的1400年的历史当中，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人无法讨神的欢喜，人无法靠自己的行为来行出律法，这是人的无能。因为人已经是陷在罪中，人没有自己这个能力说上帝就把我的要求告诉大家了，你就照着我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人不知道，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花了整整这1400多年的时间让人来明白这个。所以约翰福音我们上一讲讲到耶稣是谁的时候，有一句重点的话是摩西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恩典真理来到我们当中，就表明神的启示又深入到更大的一步当中。原来神的真理启示要我们是来到他的救恩当中，是来到他的恩典当中。这个恩典的到来，耶稣就用什么来表示呢？就表示天国的到来，耶稣就表示天国的到来。所以在这里请大家打开我们的今天给大家的单章，第七课天国的喜宴，里面第引言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是耶稣所传福音的中心。所以我在这里再次重申一下，很多人听基督教的时候有容易产生一个误解，误解就是你们基督教太大道了，你们说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才得救才进天堂，那不信耶稣基督的那就下地狱了。那我们特别是在国内，特别经过文化大革命一代的人都觉得，哇，这个这样子的话太霸道了，我们就是因为不信他是神的儿子，不信他这个人的身份，因此我们的得到的结局就是下地狱，这不是太霸道了。我马上就想起了中国一句话叫做顺我者什么昌，逆我者亡。哦，原来耶稣也来做这一套。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我们的这个对这个信徒当中呢，就会了一个很大的拦阻。其实呢，这句话告诉大家，耶稣来了，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的，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因为如果我们不信耶稣，我们就错过了我们得救的机会，错过了我们得救的机会，我们就是灭亡。所以耶稣来，他是来救我们的，我们不要他的拯救，我们的结果就是灭亡。但使我们灭亡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信耶稣，而是因为我们犯了罪。犯了罪是我们灭亡的原因，没有信耶稣是我们不能从灭亡中得救的原因。所以这两者要分开，就等于如果你自己不当心，你明明是不会游水的，你偏要到河边去玩耍，你不小心掉在水里面去了，那么有一个人来救你，驾了个小船来救你，请你把手伸给他，说你不把手伸给我你就没命了，然后在水中挣扎上你就太霸道了，为什么我一定要把手伸给你，你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就是我一个听你的我才能得救，我不听你可以的，假设我真死了我就找你算账，因为你说是我因为没有让你救我我就死了，那显然你就觉得这个是很荒唐的事情啊。这其实就拿过人这样子的，因为使他死的是他自己掉到水里面去，不是那个船使他死，船是来救他的，但是话说过了，使他不死的倒是那个船， 他排斥了那个愿望，那个是他不死的那个因素的话，只能剩下死这条路了。但是他的死不能怪那个船啊，只能怪他自己。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非常重要的就要讲清楚，耶稣来的他是来救人的，是来救人的。所以这是耶稣所传福音的中心，无论怎样的人，只要在这福音面前悔改，承认自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在神面前犯了罪。所谓在神面前犯的罪，这就叫 sin， 英语里面叫 sin， S-R-N， 不是在人面前犯的罪，要被判，被法院去找来判罪的叫 crime。 所以我们是 sinner， 我们不是 criminal。 所以这两者之间一定要把它分清楚。 sinner 是自我中心的，自我中心心中没有神的人就是 sinner 的一个症状，症状就是这个，因为他不承认有神，这就是 sinner 的症状。所以我们只要在福音面前悔改顺服及相信主的话，我们便迎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什么？天国的降临。天国的降临，我们要来到天国当中，但是天国除非天国降临，我们是不能进去。所以福音书当中有四本福音书，前三本马太、马可、路加，这三本福音书讲的一个重点，耶稣讲的最多的就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信息。那么就讲了很多什么叫天国，天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那么我们知道天国的观念对我们很多从大陆来的学人来讲呢，是非常难琢磨的，还不如天堂听起来比较直接一点。讲天堂，因为佛教里就用天堂这句话，极乐世界天堂啊，所以有人呢因此把天国就误以为是天堂，其实天国和天堂呢还是有完全不同的意思的。天堂是一个地方，是我们永远跟神在一起的那个地方，确实有的地方在永恒中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地方，我们要去。天堂是我们要上去的地方，可是天国呢却是我们盼望神要什么降临的东西。天国是我们要盼他降临，天堂是我们要上去，一个要下一个要上，你听明白了吗？所以我们过去一直说主导文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子嘛都尊你的名为圣，下面说什么？愿你的国降临，就是你的国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国。在这个地方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这里的一个因素呢，就说到了神的国，它主要注重是讲了一种关系。这种首先的关系就是一种救恩的关系，你是不是在神的国里，就看你是不是在神的救恩的关系里面。原来我们进神的国就是要接受他的救恩，神的国是神耶稣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的礼物，是借着他来到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而来的。所以除非耶稣来了，天国就没降临。可是耶稣来了，他第一句话他就说什么呢？热气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了。为什么？因为神的国近了，他来了，他来了，神的国度近了，是让我们来信福音了。那么天国这个观念是比较难以捉摸的，天国和天堂不一样。所以耶稣在里面讲了许多关于天国的言语，其中耶稣曾经把天国比作撒种或者撒网捕鱼，撒种是种菜，是不是啊？种庄稼，这是表示一种行动，天国好像变成一种行动了。有的时候呢，天国比成芥菜籽或者是重价的珠子，好像又变成一样东西了，是不是啊？因为一种是动词，一种又是一种名词啊。其实呢，当年呢，门徒也有这个困惑的，也曾经问过耶稣什么叫天国。耶稣就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啊，所以不叫他们知道。这个天国的奥秘不是谁谁谁都要知道，要是传福音啊，你说我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很便宜，面价的就叫卖？其实不是，因为很贵重。我们是白白得到福音，不是因为它便宜所以你不用付钱，而是因为它贵重了，谁也付不起来。你要得，你只能怎么白白的得，因为太贵重了，没有人能够付得起的。所以这个里面观念呢，完全是不同的角度。关于这个天国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那么耶稣在这里的比喻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今天的课堂就选了这么关于耶稣关于天国比喻的一个例子，一个比喻，我们来理解什么叫天国。 所以我们选了耶稣呢，是关于天国是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宴席的比喻来说明天国的道理。那我们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大家一起翻到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我们大家翻到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这是在我们给大家的圣经上面，我们翻到了，请帮助大家说一下是什么呢？教会发的圣经是第几页？27页，是不是啊？后面的是多少页？是27页，没错，是新约啊，是最后。所以我们拿到的话，我们如果翻不到的话，我们互相帮助查一下，是新约第一本书。因为我们的圣经前面都是旧约，旧约是多数啊，39本是旧约，27本是新约，所以在后面的一书上的27页，我们现在翻开了啊，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22章 Chapter 22 Verse 1 to Verse 14，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开了，我们就一起读，请。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的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感谢神的话，神的话是当称颂的，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今天又是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主，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世上，是带来给我们最好的最大的福音，原来你是要在这个地上为你的独生的爱子摆一场娶亲的筵席，原来你所注重我们的救恩，是因为你要我们重新回到你的爱中，和你有生命的关系，和你成为一体。主啊，今天你要借着娶亲这么一件婚姻的神圣的这样的一件事，让我们来体会到你对我们爱的有多深，你对我们的期待有多么的深切。主啊，让我们今天正在这里，我们的心门为你打开，你的话语能够让我们真正的知道你天国的奥秘，你的美意，你让我们的生命从此大大的改变，让我们真的来到你的婚姻的筵席中，来享受你在创世以前就我们所预备的最大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愿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今天在座的。主啊，我们愿你也继续来感动还是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主啊，愿他们都能跟我们一样同得你的福音。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来看今天这样子的问题。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文，接着这个经文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问题是第一个，耶稣为何将天国比喻成一场王子娶亲的筵席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 我有的时候讲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国内过来的，我常常针对我们过去在国内一带所经历的。那时候我们还记得有一句名言，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句名言，就在特别流传的是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话，革命不是什么，对，你们做的还不错，你记住了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都是这样，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什么，哎，不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葵花绣花，还要加一句啊，因此不能那样什么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啊。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他在这里要强调的人的残忍残暴的一面，斗争的一面，要把雅致温良这些过去的美德全部要否定掉。这就是当时啊，很有意思，这个大家唱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当然谁都愿意被请客吃饭，但是都是不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大家都是积极的参加革命，很有意思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他认为，因为这个话在我们当时的心目当中都认为是对的，天下本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白吃的什么午餐嘛，革命从来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天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哪有这么白吃的午餐呢？是没有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呢，是过去无产阶级大革命最要批判的，是说啊，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可是里面它根啊，最后里面都连在一起的，啊，意思就是说，世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什么爱，怎么有无缘无故爱呢？谁能请我吃饭呢？如果谁请我吃饭，你要知道，你背后什么不怀好意啊，一定对我有所图谋的。所以鸿门宴大家容易理解，从来没有白吃午餐，你今天请我，你肯定是要利用我什么价值。现在在商场上面，中国人是往往不吃饭是谈不成交易的，从来这个上面就把交易谈起来了，这里面都是跟利益连在一起。为什么说世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呢？大家一听就明白了，为什么明白？我们都是罪恶的人，我们不知道上帝给我们的爱是一种真正的什么从爱里出发的爱，为着爱而有的爱，爱是这么崇高，以至于它不能依附于其他目的。如果依附于其他的目的的话，意思就是爱都是假的，没有哪个真正的爱，因为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都是为了一定的利益爱，背后是利益。无产阶级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因为只有什么呢？只有无产阶级的爱是因为大家利益相同啊，所以在无产阶级的阶级以外才是真的，超阶级以外是从来不可能的。所以这之所以一个阶级里面能够有爱呢，因为利益相同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讲来讲去爱就变成利益的一种什么代名词，所以爱就失去了崇高，原来都是利益交换在背后，利益摆在背后。可见我们仔细分析下来，这是丑恶的，可是在共产主义哲学里面呢，都是承认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从来没有无缘无故。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当耶稣来说他的福音是比作天国，比如说国王请客吃饭的喜事的时候，而我们每个人都被邀请这里的时候，我们常会想到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这是跟我们自己的人的本性呢是抵触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当有一种运动上来的时候，话是很凶狠的啊，我们还照样就心领神会去参加，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对不对？但是我们还去参加，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革别人的命才起劲，等到革命革到我们自己头上来的话，我们就觉得痛了啊！但是如果谁的命都好革的话，你的命也保不住，这就是最后革命革到后来的最后的下场。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看到，从地狱中来的东西，从人里来的东西，人的欲望的东西，不要用这种很表面上很好听的很高调的这种词语打扮起来，不开它的实则，不开它的里面的东西，实则都是差不多，实则都是差不多。那么我们今天来体会耶稣为何将天国比喻成一场王子娶亲的宴席呢？这里面有几层意思，我们在这里看一下。他说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就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啊，很有意思，叫你请你吃饭呢，你反而不肯来，请你不吃饭呢，说是斗争，你就反而来斗争了，加入斗争，这是人的这里面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反应。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第一句话就可以说， 天国用娶亲的宴席来比喻，就宴席，宴席的主人就是上帝，宴席是上帝的主人，那就表示天国的出现是上帝的美意的主动的体现，神是天国的发起者和掌管者，所以天国的喜宴呢是由神来摆设的，所以这个宴呢是神来摆设，所以神来摆设，所以他给人，他就请人去给他被招人来赴席，请人去邀请他们，要不要他们付钱呢？没有，就请他们，是白白的请他们，这个白白的请他们就表明神的天国所带来到世间的一份礼物是白白的恩典，所以神给人的救恩是一份白白的恩典，所以宴席是既由神来摆设，就一切都是由神来做成的。你看，因为下面神就说，因为牛和肥畜已经什么宰了，各样都齐备了，请你们来赴席。他们不肯来，可能是怕自己要付出点东西，所以第四节说，王又打发别的仆人来说，你们告诉那些被招的人，不要误解了啊，你们来，这是一场真正的宴席，不是 potluck， 不是说你也要带菜来的。我们在海外是比较流行的是 potluck， 就是我们个人带盆菜，对不对？这 potluck 当然也很好，那我们大家互相也比较简便，我们在一起，可是这是真正的宴席，不用你摆 potluck， 你也不用买什么鲜花，也不用买什么东西，不要带礼物的，不用上门啊，因为没有一样是不被齐备了，各样都齐备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这是当时巴勒斯坦人能看到的宴席当中最上乘的是牛和肥畜啊。如果中国人来写的话，应该说什么鱼翅啊、燕窝啊、熊掌什么都已经准备好了，中国人的这个特殊的这个对豪华宴席的一种可能，他那里就说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齐备，请你们来赴席。这是表明呢，被邀参加者并不需要分担任何一份的费用，所以这里面都有这个经文里面都透出了这个意思，就是神的白白的恩典，美意的主动的体现。第二件，他这个宴会是什么宴会呢？它不是一场随便的宴会，它是一种娶亲的宴席。为什么叫娶亲的宴席呢？原来天国的降临，第二个意思是神计划中的一件大喜事。过去人间的喜事最大的不过就是娶亲嘛，红白喜事，是不是啊？说是这个最终一个娶亲是件大喜事，但是这里来的娶亲的喜事，神的儿子耶稣的来临，他来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呢？是件这么大的事，要和你结成被救的人结成人类间最亲密的爱的新关系。这个最亲密的爱的新关系用什么来比喻呢？只用婚姻来比喻了。就人里面信仰，人和人之间的最大的所谓刻骨铭心的爱情，要化为美好的婚姻的，有情人终成什么眷属，对不对？眷属在这里面就是说最打动人心的，也就是人的爱情了，是不是？最使人催人泪下的就是爱情没有怎么得到完成的，那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呀、红楼梦啊，或者等等，对不对啊？都是让人就是催人泪下，就是最美好的事情。最怎么样？怎么被没有成功呢？说最美好的事情，那么像这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啊，就是说从此他们过着什么幸福的日子，都是这么说。灰姑娘从此他们过着幸福的日子，为什么从此以后啊？因为他们成了什么？他们成了一家人了，因为爱是他们成了一家人。怎么样过着幸福的生活呢？人家讲当然是王子有钱喽。但有钱就是能过幸福啊，有了有钱你就去娶二奶了，你还幸福？你一点不幸福，对不对？也不是有钱有权，因为王子对白雪公主的那种忠贞不渝的什么爱，这才是他们的幸福保证。如果没有这个爱，你叫白雪公主啊，那个终日以泪洗面的，那也不行。你把她装金丝鸟样的养在宫中也不行。那这是要用爱情来浇灌的，所以根本的就是一种爱的关系。所以这种爱的紧密关系呢，只有神为人类设立的婚姻关系才可比喻。这个比喻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创世纪里面告诉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以弗所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什么教会说的。原来耶稣基督要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跟我们成为一体，他要娶的新娘不是随便什么人，而是他要搭救的人， 也就是教会的全体。难怪启示录上面最后说做什么，那个新娘啊，就是说我们的教已经装扮齐整了啊，等待着新郎，最后在新天新里新地里是一场婚礼的完成。这场婚礼原来就是基督是成了教会，又成了基督的心腹，心腹教会成了基督的心腹，基督就是教会的新郎，这是很重要很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所以你去做这个到宴会当中，你不是陪客，你是这个宴会当中的什么主要角色。你要到宴会当中，你是耶稣基督要被娶被娶的对象，是这样深深的一种相爱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特别讲的，这娶亲是用娶亲的筵席来比喻，娶亲的筵席。那么第三呢，谁是能够参加宴会的人呢？参加宴会的人，第一都是由神的主动的招请的结果，没有神的主动招请，你连门都摸不着，你都不知道神要举办宴会，你连这个消息都没有，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不在这个加拿大的主流社，现在人家很眼红这句话，谁谁谁回国了以后身价飙升，就是他已经融入了主流社会了，是不是啊？谁谁谁融入了主流社会了，他在西方社会的官场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或者财经界的重要人物，或者不管什么界的名流，他就说融入了主流社会了。如果你不在主流社会了，你就不知道首相官邸啊，他在举办什么宴会，你的消息都不知道，因为你不在主流，你当然拿不到你这个邀请帖子，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一切的情况。所以关键的问题，你如果要真的有份的话，除非神的恩典临到你，神的宠幸临到你，所以他完全是被招请的缘故。原来这说明我们的神呢，是借助这个意思，天国是上帝主动寻找罪人的神，是个热情的招呼我们悔改的神。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来了，那些法利赛人很不高兴，我们是在这个犹太社会里最敬虔的人，可是你说你是先知，你怎么不找我们呢？你老是批评我们，你倒是找那些我们眼中的罪人税吏啊妓女啊啊，你到他们向他们去传福音去了啊，你跟他们，你在他们跟他们一起吃饭，你怎么不找我们？你来的时候你应该划清界限啊，你应该怎么样啊，那这是人的想法。可是耶稣告诉我们，那是康健的人用不着什么医生，那么这有病的人才叫医生，你们认为你们是义人了，对吧？所以你们义人你要我干什么呢？我是来找那些认为有罪的人，不康健的人，我是医生，我是来救主，来救那些知道自己是不康健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真正要被领导的是自觉的，是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他是来寻找罪人的。如果你是认为自己义人，如果你认为你样样都好，你没有什么不好的话，那你怎么能够什么真的是得到这份恩典呢？所以这里的呼召它有没有条件啊？有没有先决条件啊？没有先决条件。像我们文化大名校当红卫兵的话，有个先决条件，你得问你的出身好不好，你出身不好你休想。现在想想很荒唐啊，嗯，入党要几个五个条件，你要做什么接班人要几个条件，什么都是要条件。可是这里要不要条件呢？啊，没有。任何宗教还要条件，你佛教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什么缘分，有没有悟性，有没有什么这个等等，你要看。你如果没有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真的是没有缘分了。可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他是这样，他完完全全向万民开放，他不是一个国家为拣选，所以民族主义不对，也不是一个阶级为拣选，共产主义也是对，他不是拣选阶级，不是拣选民族，不是拣选国家，他是在万民当中拣选个人，是每一个人，而且也不是以你的表现，不是以你的财富，他不是说因为你有财富我拣选你，他也不是像共产主义因为你是穷人我拣选你，所以他既不亲富人也不亲穷人，他不是既不是亲那些有学问的人也不是亲那些没有学问的人，所以他在这里是真正的什么在万民当中平等，所以他在万民当中，所以在这里面他不是基于我们个人的行为，因为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节说怎么说呢，他说很多人都去招了，这些招他的人呢当然开始都不肯来，是不是啊？所以他耶稣就说了，对那些仆人就说，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能善恶都召聚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就是好像不以你的表现， 什么表现都不用，只用凭神的恩典，就是说他要招谁就招谁，不能善恶都招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突破的一个人类思维的一种模式，不能善恶都招来啊。我们总是希望说人与物以类聚，人与群分，我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标准去找自己的群体。可是在这里有一个群体是以神为中心的，这个群体就是教会，大家来到这里只是为着来认识神，所以它是冲破一切阶级，冲破一切社会，冲破一切种族民族肤色，冲破一切教育程度这种界限的。这就是真正的平等，在上帝面前就是要来，肯来的不能善恶的招来啊。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刚讲的这三层意思，最后一层意思我再讲一下。最后的一层意思呢，就是告诉神天国是一种神拣选儿女的过程。他拣选的过程呢，是一个过程。这过程是怎么样呢？开始的救恩呢，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看，耶稣好像发喜宴的帖子呢，他有先后的，先发给谁？先发给谁了？先发给犹太人了，一点都不错。所以犹太人在这世界当中是非常特别的。所以耶稣这里就说，救恩是从犹太人这里先出来的。所以圣经是借着犹太人把我们写下来的，整个旧约都是犹太人写的，新约只有一本两本书，只有一个作者路加不是犹太人，其他都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万民当中神做了一个民族的橱窗，让我们看到。但是先招的是不是先得救啊？不一定，先招的心硬，反而还骄傲，不肯得救。所以呢，从开始救恩从犹太人出来的话，但是以后呢，从东从西将有许多的人，这是马太福音八章十一到十二节的，在天国中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在外边的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第八节里面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第八节我们刚读了，喜宴已经齐备了，第一批所招的人来不来啊？都不来，所招的人不配，因此好像看起来好像我就放宽条件了。本来我是招你们这批，你们不来，因此就是，其实不是，其实是神的计划，知道他们会刚硬的，会骄傲的。所以有一句话，圣经里面说叫什么？那在前的要什么？在后，在后的要什么？在前。所以这句话对我每一个初次接受福音的人是个很大的鼓舞，对我们已经接受福音很久的是很大的挑战啊！我们千万不要变成老油子了，所以啊，我们信主十几年了以后就慢慢就起初的爱心都失去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不长进，不进则退。可是我们对那些追求的人，我们要知道了，哪怕你刚信主，你也可能在生命的追求上面你能够在后的，你要在前。所以你不可妄自菲薄，你不能说哎呀，我早了，你要好好的为主动的在神的国里面承担他的大事。所以这个很平衡的，非常重要啊。当然我最后要讲，天国并不是把以色列人最后撇弃了。最后有一句话，以色列人说，当神的国度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什么？得救。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一直摆在那里，两千年了，他的国家都不存在了，居然还能复国，这是世界人类历史民族史上的唯一的奇迹，就是以色列人。为什么？除非是神动手。两千年前灭亡的文明和国家小国是多得不得了，没有一个重新复国的。你听到辽国复国了吗？你听到西夏复国了吗？你听到巴比伦复国了吗？你听到亚述复国了吗？都没有。古埃及复国了吗？太多了，古时候的这种民族被征服了，早就同化了，找都找不到他们。可是以色列人两千年分散在世界各地，不被同化，但是复国。所以呢，这个里面很有意思，以赛亚54章到第六节说在末后的日子啊，神还要招他回来，说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那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就是神所说的，女神所说的。好像以色列人是上帝在幼年所娶，但是后来是被神怎么弃绝了，因为你什么不跟着神，但是最后还要把他招回来。只要你忧伤，所以神的恩典是要大过，是非常非常的那个，只要我们肯。所以在这里面呢，我就讲，既然讲到娶亲嘛，所以我就把这个四层意思给大家说一下。 所以不要看这么简单的一个比喻啊，这里面的意思是非常的深刻，非常深刻。那么我就告诉大家第二个问题，你们看第二个问题，你知道耶稣所做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他要这样行是要表示什么？叫你参照约翰福音的经文。约翰福音经文在哪里？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第七课提上的，就是参照约翰福音，不是22章1到11节，请大家改一下，用笔划一下，因为印错了，打字的错误，是2章1到11节，多打了一个二字啊，因为约翰福音没有22章，只有到15、16章就结束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讲到12章，那2章1到11节是什么经文呢？原来耶稣来到世上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迦拿的婚宴。迦拿的婚宴，大家我们可以翻开来的话，我们可以去读一下这些经文，很好。约翰福音，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新约，往后翻是第四本福音书，2章1到11节。啊，是新约的105，我们圣经所给的105页啊，我们来看。2章1节到11节，我们可以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很有意思啊。我们翻开了吗？105页啊，我们翻开了，齐声念。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请。
你的爱人在家里的家常有举行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哪？耶稣和他的门徒也在一起吃素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了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2坛的水。耶稣对佣人说，把他们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那位人的儿子，他们就送出去，把宴席的拿他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老女人不知道。我把宴席的地面要请上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不够的多了才摆上好吃的，你要把好酒倒到出去。这是耶稣所行的同一件事情，是在家里向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是
好，你看。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的迦拿行，显出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了。第一件神迹就是行在娶亲上面，你看多有意思啊！这个娶亲里面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犹太人娶亲不像我们现在吃一顿，他们狂欢最少3天，要到1个星期，就是在那个大家这个宾客就住在这个新郎新娘的那个家里面大吃大喝。这是古老的风俗，就表示好客。里面最摊台的就是说，婚姻进行了一半，婚宴啊，还没那个酒就没有了，这是最摊台的事情。那时候就是宾客由于这个得不到满足以后，就是转喜为什么为怒啊？要这个是不得了的，这个喜宴要变成那个很大的这个一个，甚至有的时候一样成暴烈不一定，因为这个宾客的这个劲头没得到满足啊，他就认为你是这样，所以这是一种危机。这是犹太人他们原来靠着律法的危机，就是下面无以为继了。现在有很多人类的事业，开头的时候哇，好像场面弄得很大很高啊，高唱国际歌或者什么都可以了，到后来就说 OK 底下就弄不下去了。所有的人类事业都是这样，就是难以为继，夺权容易掌权难，都会说这么说。你要在下面就是一个家，创业容易守业难，都是这样，弄到后来就弄不下去了，无以为继。所以在这里面你看啊，当时他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玛利亚知道耶稣的身份的，对吧？我与说，我时间没有到，我在这里只照我的父啊，是这样子。然后呢，耶稣呢他就说了，请他母亲对佣人，照犹太人接近规矩，6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都可以盛2、3弄水。耶稣对那佣人把缸倒满了，就倒满了，6口石缸水全倒满了。 水是代表什么呢？水是代表律法，律法可以洗净外表的脏，就是我们可以照规矩，我们可以来遵守，但是我们内心怎么样啊？里面的肮脏谁知道？就表面上行为做得再好，也是被约束住的。所以这个律法的作用只能洗净外表，明白吗？可是上帝带来的酒啊，他的新约的生命的灵，就要你喝进去的，不是洗，是喝到你里面，改变你什么的生命状态。所以这个时候，神的福音和真理呢，就像酒，针对律法来讲，水只能洗净你外表，和酒能进去改变你的生命状态。你喝了酒以后，你里面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时候，真正那个喜宴的喜字要继续延续下去，一定是需要有酒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这个全变成酒。结果就喝好的时候，管宴席变成新郎来对他说，就尝那个水，就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话什么意思？那这种事不是待客都知道，你知道吗？待客总是把先好的醉先给大家抽，是要先给大家吃。像我们那个上山下乡知青的时候，大家都摆阔气，有香烟的话，你有什么香烟啊？大中华先拿出来，哥们分完了，然后你就把什么大前门拿出来，啊，大家吃大前门就不会骂你了。然后大前门没有吃了，你就把勇士牌拿出来，啊，这我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香烟名字，那是我那时的是吧？二十年前的事情。给他，这是因为是勇士牌是最糟的样子，对不对啊？这个大中华是最好的，就是前门嘛是中不溜秋的那种。那你这样子不但那样分，哎，人家觉得你够义气了。你总是把好的，如果你一上来把大中华藏好了，你先给人家抽大前门，那就不够义气了。那所以你当时如果你要请客的话，你总先把好酒沾了，好酒不够了，你再把次的，人家可以谅解，好酒已经吃完了。可是这就是人类，你人类就是三那个程咬金三斧头啊，而好的东西弄完了排出完了就没有了。可是神不是，神的是最好的要留在什么后面啊，跟人不一样。所以他讲人家是把好酒先摆上等喝着了，你这个现在才把好酒留到如今呢。留到如今什么是好酒啊？天国的喜庆就是好酒。留到如今就是犹太人以前一直不知道，到耶稣来了才第一次什么把它显出来，就留到了如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这非常重要。所以真正的启示的高峰就是耶稣的救恩信息，好酒留到如今。可惜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他还不认识这个好酒，他没有留到如今，就是这个意思。就真正的最好的，最好的就是天国来了，现在天国来了不错，但是天国已经完成了吗？没有。所以天国近了，就是英文叫它已经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它是 already but not yet，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进了在我们中间，但是天国还没有建，还没有完全彰显。天国不是靠人去建立起来建成，而是靠神他在的美意在我们当中彰显。所以最后的新天新地是神的天国的完全的体现。神在这地上将一切的权柄都拿在手上，就是他的大审判就开始了，你的罪恶就要被去掉。这就举个这个例子，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他的第一件神迹是要表明这个关系啊，也是婚宴。那你就理解了为什么整个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上帝创造当中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亚当和夏娃什么成亲啊，最后一件事情把夏娃领到亚当面前，两人成为一体。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救恩当中最后一件事情，就在新天新地里教会成为基督的什么心腹。所以以这个开始，以这个结束，神的美意开始被人破坏，现在最后毁了。所以婚姻啊，在圣经里面是有非常神圣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加拿大基督徒们，我们要注意，这次大选当中要为这个婚姻的神圣定义不被篡改而拿出我们的行动来，把那些要篡改神婚姻行为的这个议员们要不让他们当选，那是表明我们的心智在这里面是非常重要，要打好这一仗，是我们在这里面要呼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婚姻这件事情意义，它的改变真的是对神的一个极大的亵渎，是对神的极大亵渎。神对婚姻就是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就是这个意思，一定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是异性，绝对不是一男加一男一女加一女，这是一生一世。它是表明上帝跟人的一个永久的一个关系，这是一个永久的关系。 那么我们下面第三个问题就说要问了，谁是王派去的仆人？为什么被召的人不肯复习啊？我们在这里一个，谁是王派去的仆人？那个派去的呢？王所派去的仆人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大家知道，过去的旧约当中有先知，新约当中有使徒。先知和使徒现在没有了，为什么？他们的使命完成了。先知的使命完成在旧约，使徒的使命完成在新约，他们是直接传授神的话语。牧师、教师和传福音的是把神的话语拿来什么？就是来教导、解释、照着神的话语。而先知和使徒是直接把神的话语讲出来，他不解释、不预测、不那，所以他们讲出来就成了圣经的根基，旧约和新约完完整整的，不加一点意思，不减一点意思。那我们就照着已经完成的启示来讲解、来教导、来解释，这就是我们的主意。那么这也就是仆人了。神所派的仆人，过去有先知、有使徒，现在是什么？现在有牧师、有教师，传福音的。神就是，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最大的任务就是不断地把福音传出去。传福音就是邀请你来赴上帝为他爱子所办的娶亲的筵席。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加拿大，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在查经班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啊？请人来吃饭，是吧？哦，那时候请人来吃饭意义比现在大得多了。我是91年在加拿大，那时候91年就在这儿就办一个第一个中海外中国人查经班，第一件事情礼拜五免费吃饭，作为大好消息四处传播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经济都比较困难一点，是不是啊？不像呢，国内经济也没有还没有这个开放还没怎么样，成果还没有出来啊。我们也是都是这样，哎，听说那顿饭是可以不用自己付钱的，那是挺高兴的啊。有几个好处，一个嘛，既不用付钱，也省你的力气了，不用烧了，然后呢还可以认识朋友，何乐而不为啊？所以我们就来了，所以这也是说这请就来了。所以大家不相信，因为我们教会请人吃饭是不要钱的嘛，这钱的确是没有免费的，你不付钱是因为有人帮你付了。谁帮你付了？是基督徒帮你付了。基督为什么帮付了？因为他得了神的爱，神的爱是白白的来，也白白的什么给，就是这样的。所以福音性的，我们过去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过去办的饺子宴一直不收钱，后来说是要稍微控制一下啊，买票2块钱一张行车的，那我们告诉大家，会员要买票，基督徒买票，那么福音朋友是请你买票，买好票以后你去送人啊，表示你请客啊，就请他，一直是这样子，就请他来。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方法也把福音传过去了，也把福音传过去。很多人开始来的时候好好奇，但后来也知道原来请你来的吃桌上的那个饭食是其次，真正是为你真理的粮食，天上来的粮，那才是真的，那是在真正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啊，这里面的仆人呢，就是指那些叫我们来的啊。所以在这里面，启示录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人有福了啊，这就是很重要，被请到的是有福了。所以来的人呢，就是应了这个福，如果拒绝这个福气的话呢，那就是很可怕，那是黑暗很重的，就证明什么？黑暗不喜欢怎么光，恨他。什么样的黑暗是最大的黑暗呢？是看到光不但不让路，不但不承认自己是黑，反而更加重自己的黑暗，要把光挤出去的啊，这是最大。比如说你做一个人，我们人人都会做了不对的事情，当责备到你身上来的时候，你还有救的话，你会感到羞愧，他讲的对，我是错了。如果是没有救的话，他不是羞愧，反而怎么样啊？不叫羞愧，叫恼羞，是吧？恼羞以后就变成什么？沉怒，沉怒以后他反而就更加对你不好，那就是真的没救了，那是最大的一种黑暗。所以黑暗来到光里，光黑暗不接受光的那种黑暗是最黑最黑的那种黑暗啊。我们都承认我们人性当中都有黑暗，但是希望我们的黑暗还没到那个程度，光来了居然要把它顶住挡住。可是他们就是这样，那些人不肯来呀，被召的人不肯复来，他们为什么不肯来呀？你看他们怎么说的，在这个里面22章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是不是啊？ 他不肯来的理由有好多嘛。那些人不理就去了，一个人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路加福音说，我刚买了什么点钱我要去看他，我刚买了几头牛我要去试试。都是什么事情啊？都是世界上的事物，听到了？这是对我们是个警醒哦。我们对我们的来到神的福音面前，我们可不要的牧师啊，你打电话来啊，我是说对不起，我很忙，我一点买卖没有做好，我还要到哪里去，或者我自己刚刚买了房子我要去打扫，我买了车子我要去试开啊，我买了田我要去做买卖去。所以这种啊是很难的。我们也承认有的时候我们人有软弱，我们怕，我们刚刚找到工作，我们刚刚觉得怕失去这笔生意，但是希望我们看到这个心里有警醒，有提醒，可千万不要让黑暗追上了我们，以后变成个借口了啊。所以有人说教会里面很多人就是教友，不是信徒，我们叫信友堂，不是教友堂。信友堂就是凭着你的信心来到教会的，很多人是教友，是不教不来的，一教才来是不是啊？你不叫不来，叫了以后不好意思才来，那就不是靠着信来了，那就变成教育啊。所以在这里很难，有的人呢更不好的是什么？叫了也不来，那个叫不来有，那是最糟糕的。你光是叫了以后，你能够来了，虽然有点不情愿，那可能还有机会。如果你这个拒绝了，那就惨了。但是最不好的是哪一种人啊？这里面第六节，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反过来就对叫了他们就火了，啊，他不是就是什么惹不起躲不起，他就是什么我惹不起我还杀不起啊，他就跑来跑去这样，就来扑上来了，有没有这种事情啊？太多了，基督教的这样子一直在遭迫害，对不对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是更厉害了。现在很多如果不照着国家的意思党的意思传福音的话，那还是要遭迫害啊，就抓住啊，就把他们杀了，让耳根清净点啊。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种行为。所以在这里面呢，耶稣是有所指的，就是讲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先知的以色列，最后很多结果啊都是被以色列人杀害的，杀害了以后，然后就修他们坟墓纪念他们。先知在的时候怕得不得了，死的时候就拼命的什么把他们偶像化，这就是这样。所以在这里面，所以怎么说呢，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城。耶稣讲这个话是有所指的，即使历史也是指70年以后，他们杀了这些仆人，对吧？很多先知都被杀了，司洗约翰不是被杀了吗？最后还杀了他，把王的儿子给杀了。所以王就大怒，发兵剿灭他们，烧了他们的城，耶路撒冷被烧，那个圣殿被烧，就是这样。而且过去已经被烧过，后来还要被烧，所以不准他们待在那个地上，所以犹太人全部要被驱逐出去，因为这块土地是神的恩典的地，你如果不听的话你就要来。所以这个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意思，烧了他们，然后呢就请他们到岔路口去教其他人，让他们全部做完。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真正的意思。那么这就是我回答第四个问题了。第五个问题，被招的人中有不肯穿礼服的，这说明了什么？他们的下场又说明了什么呢？这个问题你们看怎么看？因为你看嘛，后来神不管怎么样都想尽办法了，神要开宴席了，这个宴席上的位置能不能空吗？都要坐满，坐满是神的荣耀啊。你不愿意来，神的计划不会受阻。我们常常会讲，人不愿意干的事情神还是要干，像巴比塔的审判，神要有的时候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他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各地，结果神就怎么样审判他们，使他们被迫分散在各地。所以你不来，你对抗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业绩因为你不来就取消了，照办，就是换一批人就是了。所以这里边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是真正的人是不能阻挡神的旨意的。问题阻挡你的旨意是改变的，不是神的旨意，改变是你自己的命运，请注意这个非常重要。但是来的人里面呢，居然也有人搞不清楚就来了，这个搞不清楚的人就是一个没穿礼服的人。王进来观看宾客，看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着朋友说，你怎么到这里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王就对他使唤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 你听这句话也奇怪，我不穿礼服我犯了多大的罪了，还把我捆起来丢在外面，不穿礼服是我自己倒霉是吧，我自己难为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会听得应该好不奇怪，上帝也是显贫爱富啊，是这样子，我因为穿上礼服你把我丢在外面去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当然不是，你看嘛，他在叫人到岔路口上面，凡不能善恶都把他们招来了，在岔路口上把人堵住，来的人来得及回家换衣服吧不是的，都是赶就都来赴宴了，对不对？问题这个礼服代表什么？你要搞清楚。首先不要忘记，上帝虽然请你来，不要你吃，不要你花点钱，这个宴席一点不便宜。他不但是吃的考究啊，牛和肥畜都杀了，都宰了，而且他最主要的是里面的荣耀、华美和尊贵。这可能不能带玷污的，你不能环境污染吧？说外面你把你的那个你穿你的衣服进来，你知道啥事吗？如果你这个衣服你穿的平常衣服，你不能进那个隔离病房的，你要全身要消毒消毒。你说我哪里有啊？你看不见，对吧？这种细菌病菌在这上面，你看不见，神看得见。所以你自以为干净，其实不干净。所以神的这种豪华的这种荣耀的荣华美的贵念，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衣服。哎，看看我这个衣橱里，我这件衣服还可以，我花200美金买来的。你认为可以，神认为不可以。你差远了，你这套礼服不配，根本不能进来，因为你身上太臭了。这些礼物要把你一包啊，这个袍子啊，要把里面是防臭的，你里面的臭出不来的。我里所有的脏都被遮得清清楚楚，你看起来真像仙天使一样的进去。否则的话，你再穿上你的敬畏，你不污染这个宴席了吗？这不可污染的，否则就是成这样。你明白这意思吗？其实你要赴宴的时候呢，很多人最头痛的就不知道穿什么去，带什么去。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被那个戴安娜王妃那次世纪婚宴的时候，请过找英国这个白金汉宫去做过，有的可以把手举起来。相信还没有，对不对啊？我们都没有，不要说了。加拿大首相的那个女儿结婚，我还没收到过请帖，对不对？还不要说是个英国国王的了，我没收到。打死你，如果你收到请帖的话，你是女士的话，你想说穿什么衣服去啊？你肯定不会觉得我这个，因为。你说你上次见市长的那件衣服就够了啊！我那是见市长的，可是现在是见国王啊，那不一样的，那不行的，你怎么办？你肯定觉得我最丑，我不知道穿什么去了。过去你也知道，过去一个莫泊桑他写了一本小说吧，叫《Necklace》，就是项链。哎呦，就是一个爱虚荣的一个少妇，对不对？不幸嫁了一个小职员，在这个教育部里面做事，结果后来总算他等到一个他出风头的日子了，教育部长。结果后来他就是为了自己的衣服，为了自己带什么东西愁死了，是吧？最后从贵妇人的朋友里面借了一个项链，结果还不小心丢了。其实后来他搞清楚原是假的，他也不知道，就是为了这个，他觉得才穿着出去挂得住面子，因为那是教育部长的宴会。那你现在国王的宴会你凭什么穿？那你第一件事情我怎么进去啊？你首先要问了每个情绪啊，我今天我过完而请位置的爱子上，那第一下我怎么样？就像那个电影剧类的啊，我是赤着脚，我是那个脚上有牛粪，那个像这种情况行不行啊？毛泽东讲那是最美的啊。上大学绝对什么是资格上大学？凭着手上有老茧举起来，这就是上大学的资格。举个例子啊，这是完全倒过来的，他不是，那真的是不能这样子，你怎么办？你首先第一讲啊，虽然你不要我分担任何费用，可我这样子我能够去吗？如果你讲了这句话的话，神马上就发给你一件礼服，你要穿着他的礼服才可以进去。如果你以为你这样可去了，你就认为你自己还蛮干净的，那你就完了。大部分人都觉得这是不配的，所以神都是发了他们礼服去的。只有里面少数人以为我这个人在世界上我是一向的好人，我这样的我自己在上帝面前我站得住，就是凭着他自己就去了，这叫做未穿什么礼服。结果未穿礼服，他一进去以后，他发现情况不对，他自己的衣服在世界上看了很干净的啊，可是跑到里面一比呢，简直是差得太远了，太脏了。因为人的干净和脏都是相对来讲的，因为他在脏的当中觉得我这个还挺白的，我这件白衬衫挺白的，因为跟那灰衬衫比我是姓白的啊。可是以后到真正的白衬衫一看，哟，我好像有点像米黄了嘛，啊，我这个已经有点不太了，是米白，不是洁白，或者等等，你比出来了，他就很羞愧，他就非常羞愧，原来他是靠着自己过去。所以真正得救在这里面讲，我们这些必须要得到他的那件礼服，才能进他的殿。这个礼服是谁啊？ 就是凭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做成的。所以我们常常呢靠着宝血的什么遮盖。所以你会读到这个新约圣经上保罗说，我们常常披戴什么主耶稣啊，披戴主耶稣啊，主耶稣又不是件衣服让我们披戴干什么，常常披戴主耶稣。原来这个主耶稣给我们做的这件他自己的给我们的那个羔羊的那个袍子，就是创世纪里面神给亚当夏娃做什么做袍子，那件袍子，这个袍子用来预表耶稣的那件礼服的，就是这样。你用圣经里面奇妙吗，拉在一起。所以你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来到神的面前，而我们自己的义在神面前只是一块破布，我们不能在神面前站立。所以这礼服真正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能靠自己。所以你靠自己是走不到神面前的。所以当神就说，朋友你到这里怎么不穿礼服，那人就无言可答，因为已经羞愧的使他恨不得摔到地上。所以这个人他不接受神的义，以为凭着自己的义要来到神的国度里的，神就把他抛出去了，抛到无尽的黑暗当中，就哀哭切齿了。所以在这里神要破除我们人的自义，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能够站得起来的。千万我们做基督徒不要误会，今天神拣选我是因为我比别人更加好，因为我一向就比较好，而不是，如果你这样讲的话，我还没看到我们里面，是吧？神看到我们很清楚，一定要说到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是差得很远。当然我们不否认人跟人相比的时候，你这方面做的可以比那个人好一点，但是也不一定你的动机就是更好一点。所以人啊各种性向不一样，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真的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摆在神那里。所以最后一句话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句话也成为我们的警醒。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召的，这绝对不错，不被召的你今天不可能坐在这儿，因为你已经受到请帖了。每个人用各种机会，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机会被带到教会来了，人不知道神给你预备，当你来了你就是被召的。但是被召的你还不能开心的太早，还有下面一句话让你心惊肉跳，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以你被召你一定要争取你是里面是被选上的。怎么被选上的，就是上帝面前警醒，一定要什么爱惜光阴，一定要常常保持警醒，要用自己的谦卑，要在神里面的殷勤来表明我是被选上的。今天我有点着急，今天好像我们这个真理班啊，从第一课到现在第七课，这个唯一的一次我开讲了，已经四句话讲好了，这里还是空的很多很多，你晓得吗？这一排我们说都是迟到了，首先啊坐到这半边的啊，但是今天迟到的很多人迟到了很晚，就算迟到了最后很多位置还没填满，跟前次不好比的。所以我们要警醒了，我们第一第二次总是最多，总是被招的人多，总是前面两次挤满之后不稀奇的，但是你要被选上，你要第十二次第十五次第十六次你都坐在那里，可能你是被选上的几率高一点。当然我在这里不是给你盖最后盖章的人，上帝给你盖章，哎，要警醒啊。有的时候说啊、哦，我来了几次了，大约我也知道了，哦，你一自满你完了，你今天这课就听不到了。或者我一松，哟，今天天气都挺好的，我何不出去玩玩，我一直搞不懂天下雨教会来的人少还是天晴来的人少。有人不来教会因为今天天下雨啊，不方便我就没来教会。有人说为什么今天没来，因为今天天太好了，使我想出去玩了。你要知道他都讲来讲去来到教会不是他的第一 choice啊，很多人来做基督徒做了很多年了，他还没有把这个基本功练好啊。这个聚会奉献这个查经读经祷告这四大基本功啊，是真正的基本功。所以这里面表明你是被选上的，你要在这里要好好的下功夫，要看到神的话语这个可墨镜。我今天不听了我就可惜了，我就少吃了一顿属灵的宴席，所以这很重要。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课十二道菜就是我们的十二课，是不是啊？你把这十二道菜都下来了，可以说你对福音真理有一个基本的一贯的理解。如果你真的把我讲的每句话你都能够深深的理解的话，那你不得了了，你到哪里哪里就是教会。我可以这么说，你这十二课你都会去讲的话，你到哪里哪里就是教会。因为很多一群群人都会像今天你们坐在我面前或坐在你面前，不是一样吗？ 就是这样，就是要靠神的真道真理使人这样子过来的，那不得了的，很多很多的灵魂要被了。我们有没有做心智啊？我们不要老是做听众啊，哪天你要想到我要成为讲员呢、啊？啊，我要成为讲员，咱们的小弟兄做了之后，将来可能说不定是讲员，对不对？将来就讲解给别人听，是不是啊？要有这个心智，我们真是要这样子。每个人在这个当中，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体会啊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意，这个心意。所以最后呢，我们的应用题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请分析为何如此。你认为自己是否已接到赴宴的邀请？如果你接到赴宴邀请的，你要 make sure 你是不是肯穿上耶稣基督的礼服，穿上耶稣基督的礼服。你穿上了，可以告诉你，你就肯定在宴席当中了，赶都赶不走，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换来的，谁能把你推出去？这是最重要的。你抓住耶稣基督，就抓住这场宴会，就是这个，你就有份了。没有一个穿礼服的人可以被摆在宴会外面，因为耶稣说的，凡给他的，他一个不丢失。反过来说，没有穿耶稣基督的礼服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入这场宴会，混进去的也要被甩出来。啊，这个是这个里面讲的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关键的问题就是第二个问题要考虑的，你认为你的如何去赴宴，如何去得你的礼服。所以在这里可以说，你把参加教会的每一场聚会，你都把它当作是赴宴了，你是接到上帝的邀请去赴的这场属灵的宴席。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到心要有预备，不要忘记，请耶稣带着你来，不是你自己来，耶稣带着你来，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出去讲道的时候，不是我一个人出去走，我要是耶稣与我什么同行。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讲道那是人做的，那我就就是惨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来多多理解的。我希望给大家画出警醒，大家回去看看啊，我们今天来的，虽然我们迟到了，我们还是有福的，毕竟还赶上了。希望下次就是迟到的不要迟到，不来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不来，他懊悔也没办法懊悔，因为他也不知道怎么懊悔，他没听到，连懊悔都没办法懊悔的懊悔是最糟的懊悔，是不是啊？所以有一个办法使他们懊悔，就是你们赶快打电话告诉你上次来的今天少的那些人啊，今天你不听啊，你真可惜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来到神的话语面前，小心了，你现在只能证明你是被招的人，选上不选上你还没说定，所以千万不要大意。我今天看你不来，我就怕你是没选上的人，所以给你打电话啊，请注意。你要知道，这上次神就说派了很多他的仆人们去叫嘛，我今天能够成为神的仆人们也有份荣耀，所以帮我打电话好不好啊？我要打是打不过来的，焦虑要打也打不过来的，要靠大家啊。希望我们下一讲第八讲看看讲人数是不是又重新回升了，不要这是直线下降啊，直线下降可能是一个命运啊，人类的命运。所以我们求主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最后就是我们最后的小结，天国就是神的爱宴，这宴席上是用主耶稣生命的代价换来的，这个门票是他用生命付的价。若是我们让主耶稣进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便与他在婚宴上就为一体，在父神面前同握儿女的名分啊！愿神他祝福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今天你召聚你所爱的儿女来到你的宴席上，主啊，愿你的爱在我们做儿女的心中，因着你的爱是这样的丰富，所以他们一个也不被拉下，一次课也不缺席，他们都能够带着一颗战兢的领受的心，得祝福的心，来到你里面细细的体味品尝你给他们所摆出的那么生命的菜肴，生命的粮食，这就是你的话语，因为你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让我们所有我们在这世上我们心灵得不到满足的人，我们有饥渴的人来到你里面，因为来到你面前的主，正如你说的，来到你面前的必然不渴，来到你面前的将永远不饿，因为你给我们丰富充足的真正的人生意义，人生生命真理道路上的供应。主，我们谢谢你，你要带领我们进入你的敬拜，预备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更快的来快跑跟随你，在你的天国里面有份， 也帮助我们回去关心今天我们所不能来到我们今天聚会当中的人，让他们虽然失了一刻，却不要失去2、3刻，让他们能够加紧的赶上。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谢，今天就到此为止。焦丽和陈晴有什么话要说？